美军新一代 B-21 突袭者远程隐形轰炸机日前亮相，这是美国 B-2 幽灵轰炸机1993年正式服役近30年之后，另一款新型战略轰炸机面世。分析人士表示，美军恢复轰炸机的发展代表其战略重心转向印太地区，反制中共势力扩张。 B-21 能够在视距之外打击关键节点之后返航，让对手无法查证凶手是谁，借此产生强大的吓阻效果。不过 B-21 虽然对中国空防造成相当程度的威胁，但是台湾把它用在台海冲突中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志远与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陈云连线报道，介绍详情。
陈云，虽然五角大楼并未公布 B-21 的详细数据，但一般预料在 B-2 U 型隐形轰炸机基础上改进的 B-21 将会有比 B-2 更好的隐身性能与雷达搜索能力，飞行航程也更远，同时必然纳入先进的人工智能，是美国进行全球打击的利器。分析人士是怎么说的？请你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志远。台湾战略研究学会秘书长常汉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未来面对的威胁已不再是反恐战争，战争的形态也不再是传统的大规模无差别或地毯式以及毁灭性的对敌轰炸，那么取而代之的呢，是与俄罗斯以及中国之间的核武大国竞争。因此纵深远程的精准打击成为核子战略吓阻的核心。常汉卿说，
B-21 我可以一次做更深远更大量的攻击，所以它的战略核基本上还是着重于对敌人的机动战略指挥中心，还有核心的基础设施，还有军队的集结区以及弹药库、后勤工厂、武器制造工厂的军事设施，这应该是未来 B-21 战略轰炸机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那么关于 B-21 突袭者远程隐形战略轰炸机打击的关键节点在什么地方？专家是什么观点？陈云。
台湾中华战略前瞻学会研究员王信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很多台湾媒体都特别强调 B-21 在台海的效能，但如果轰炸机这么容易就被使用的话，为何美军现役的 B-1、B-2 或是 B-52 轰炸机都没有飞到俄罗斯的上空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地方。关键还是在于美国本身的战略考量，他愿不愿意介入这场战争。一旦台海出动 B-21， 就代表美中的冲突白热化，将会是一个毁灭性的后果。所以 B-21 还是以吓阻的作用为主。王信立说，
我们从这次俄乌战争到现在，目前美军没有真正具体的出过手，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期盼说将来这个武器一定会用在台海，我觉得这个有点过于乐观。
王信立表示，那种认为 B-21 会用在台海冲突上，这基本上是从台湾的视角来看的结果。 B-21 可以用在台海，但远远不只是台海。如果从美军的全球性布局去分析，欧洲、中东或者亚洲地区的台湾问题，甚至是中日未来可能发生的摩擦等等，都可以是 B-21 施以打击的地方。这意味着美国在全球有很多的盟友都会需要 B-21 的协助去发挥其战略性的效果，而这种战略性的效果就是吓阻效果。
那么有关 B-21 在战场的功效，中国官媒环球时报12月5号发表评论称，34年前被五角大楼称为具有全球摧毁能力的 B-2 隐形战略轰炸机首次亮相，当时被宣扬为对手的噩梦。然而30多年过去了，美国先进的军事装备不仅没有让华盛顿高枕无忧，反而让他在追求霸权之路上走得更加吃力。 B-2 轰炸机也因造价过高被视为财政灾难，对此有关专家是怎么说的？陈云。
澳门国际军事会会长黄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当真的需要 B-21 投入作战时，就代表美国宣布参战了。中国虽然一定也会拦截 B-21， 但以 B-2 可以同时投放80枚装上卫星定位导航的 MK-82 炸弹来看， B-21 的精度与威力都会比 B-2 还要强大得多。所以如果一次出动一个小队三架的 B-21 来说，共军并不一定能够成功拦截所有的导弹。黄东强调，
并不是说台湾的制空权已经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损失以后 B21 就要放弃它的任务，因为台湾有台湾，美国本身也有其他的部队会掩护那个 B21， 令到它能够保存下来。
黄东说 B21 是远程对地或是对海打击的武器，基本上不会进入到中国或者俄罗斯的远程防空网里作战，它的主要任务是在防空网以外打击，所以它对中国的空防构成一个新的挑战，否则中国方面也不会如此关注 B21 的各种动向。
看来 B21 战略隐形轰炸机显然具有更大的威慑力。